自从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就中菲两国之间有关南中国海争议向中国发出仲裁通知，启动强制仲裁程序以来，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但是随着裁决结果的即将出台，有些人指出中国可能因为不参与而造成了损失。英国中央南开夏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邱克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不参与仲裁，中国一开始就失去了选定立场比较中立的甚至对自己友好的仲裁员的机会，而没办法不给其他人来到选定。
所以这个仲裁的组成本身就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啊，至少这样可以这样认为。
邱克渊话：咁样嚟仲裁庭嘅组成本身就对中国好不利，至少可以咁样认为。从呢一点嚟讲，中国咁样嘅一个机会就俾咗其他人。第二，中国唔参与关于仲裁程序嘅制定，现场嘅辩论一切都冇咗啦。呢啲系呢一方面嘅后果。虽然仲裁庭嘅结果仲未有出台，但系舆论认为结果一定系对菲律宾有利。中国坚守嘅九段线嘅合法性亦都就岌岌可危。邱克渊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论述被菲律宾首席律师保罗·雷切勒在实体审议的时候引用。邱克渊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国政府有两难，因为一旦参与，中国等于默认这个案件并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中国一直声称这个案件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法学项目助理研究员威姆·莫勒亦都曾经发表文章说，中国不单止失去了一个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机会，另外因为中国的缺席，菲律宾还可以对中国进行外交和媒体上面的攻击，将自己描述成为遵纪守法的小国，敢于对抗大国的霸凌。他又说中国不参与，可能担心要提交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的具体证据，而且中国对九段线内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的宣称在现代国际法上面确实面临一些的挑战，特别是九段线存在的证据可能还是握在台湾的手里面。另外因为担心存在反中国的偏见，中国对是否有能力通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捍卫自己的利益感到不安。中国官方的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叶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南中国海裁仲案的立场是基于菲律宾单方面启动仲裁程序违背了公约规定的提起国际仲裁的规定。
菲律宾的这个提起的仲裁程序的非法性，我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菲律宾滥用权力违背公约规定的。
叶强说菲律宾提起仲裁程序的非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菲律宾滥用权力违背公约规定的提起仲裁的很多项前提条件，还有很多项国际法的原则。第二个原因就是仲裁庭非法扩张了管辖权，并没有去审查争端的主题事项，主题事项的实质问题损害了中方在2006年根据公约298条做出的声明的权利。2015年10月29日国际仲裁庭作出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认定法庭的裁决对菲律宾的15项诉求之中的7项事项具有管辖权，主要是要求仲裁庭裁定斯卡伯勒浅滩，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以及中国所控的其他岛礁不能够享有领海或者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以及中方非法干扰菲律宾享有的海洋权利。对菲律宾的另外8项诉求是否具备管辖权将同实体问题一并审理。这8项诉求包括要求仲裁庭裁定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南中国海九段线并不符合公约，以及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就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附近的活动违反公约。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全在裁决公布之后认为，国际海洋法仲裁庭的这个决定不单止有失公允，亦都可能进一步激化业已存在的南中国海紧张的局势。他在被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之中写着，仲裁庭的现有裁决罔顾基本事实，背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理原则，毫无中立公正可言，以免成为菲律宾方面无理诉求的最佳辩护人和利益代言人。特别是仲裁庭关于管辖权的裁决出现了一边倒，几乎照单全收支持菲方诉求的结果， 对中方在立场文件之中表达的详实合理的法律主张，就刻意回避和曲意歪曲，这个举动既有失公正，更无助于争权解决。在这个案件的五位仲裁员当中，有四位都是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日本籍庭长的柳井俊二指定的。吴士全说柳井俊二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令人怀疑。吴士全又写着说，作为来自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和海洋划界争议国家的日本，这位日籍庭长指定仲裁员的公正性不能够不令人产生怀疑。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